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话说刘铭传到达台湾后，经过一番巡查，发现台湾的防务问题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海防以船为命，无失船即无海防。可台湾四边环海，澎湖隔海相望，刘铭传发现除了4艘年久失修的运煤船，其他的连条像样的轮船都没有。所谓有海无防，称在私言。就连刘铭传这样堂堂的巡抚级大员赴台上任，都得租用外国人的轮船，还要掩人耳目，微服前行。这窘迫之状可见一斑。除了海防薄弱，军队的状况同样糟糕。沈葆桢督台时，全台兵力约有18营，中法开战前增到了40营，大约20000多人。虽然人不少，但是兵华将滩，营务废弛，部队上下是暮气日深，尤其贪腐成风，吃空额的情况普遍存在。所谓虚名空额，习为故常。俗话说兵贵在练，可台湾守军的训练形同虚设，顶替之弊随处可见。据说啊，操者10不23，不操者10居89，连出操的人都没有了。再者，这个部队装备落后，武器杂乱，有的枪炮啊是花重金买的，随意丢弃，缺乏保养，根本都不爱惜，所以枪击磨损，雨雾侵蚀，是锈迹斑斑。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又是常年多雨，所以有的枪根本打不响，有的打响了它也打不准。所谓枪马不明，则远近高低茫无准地，这就是当初的记载啊。更为严重的是，台湾乃烟瘴之地，染烟蛹叮击打半数以上，抽大烟的人太多了，部队有1/2以上的人都抽大烟，战斗力明显下降。如此现状让刘铭传难以容忍。有一次，刘铭传用责备的口气问台湾兵备道刘敖：这些年你都做了什么？嘿，这位刘备道不以为然。哎，这台湾不比大陆，吾已尽所能。这样混账的回答简直就是搪塞。其实这位刘将军啊，出身湘系，还是左宗棠的老部下，资历较深。在刘铭传赴台之前，他是台湾守军的最高长官， 而且已经被保荐到军机处存记，换句话说，这已经准备提拔了。现在刘铭传来了，压了自己一头，刘敖当然不乐意，况且淮军湘军不和由来已久，所以他心里颇有抵触。可是这样的回答刘铭传很不满意。在刘大帅看来，台湾军务薄弱，总有千万条理由作为兵备盗的刘敖你难辞其咎，尤其是遂弥饷百数十万，不闻够一粒精力枪炮以备军防，实不应该。这一年朝廷给你拨了这么多钱，你却根本就没有买军备，大敌当前，但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所以刘铭传呢，生气是生气，只能按下不满，以团结为重。可是他改变这个状况啊，刘铭传就要求刘敖，你率全部守军限期整顿，严肃军纪，必须给我严格管理，而且讲求操练，积极备战。这刘敖根本不听，为什么？刘敖是湘军的老官僚，自是由左相撑腰，我是左宗棠的人，左大人现在在军机处呢，所以他根本没把刘铭传放在眼里。很快这两个人呢，又在战术和布防上发生了分歧。先说说这个刘敖，他出任台湾兵备盗是1881年，当时台湾的驻军大约有35营16500人，鉴于台湾的地域广阔不方便布置，所以啊，刘敖就把防御的重点放在台南，他本人也住在台南，因此台湾重南轻北的格局就由此形成了。到中法开战时，台湾全部40营兵力，在台南的驻军占了31营，台北呢就剩下9营驻军了，这相差很大，所以极不合理。刘铭传赴台后，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综合分析，认为台湾的防御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因为基隆几个重要的港口都在北边，尤其是这个基隆和护卫两个港口是法国军队本来就要摄取的主要目标，怎么能放弃他们呢？所以刘铭传说，
总计全台防务，台南以澎湖为所食，台北以基隆为咽喉。
全台的防务啊，应该以北部的几个港口为重，虽然台南也很重要，但是一旦台北失，则台南不可守。眼下南北缓急悬殊，轻重尤需妥之，咱们得好好调整一下。所以刘铭传不顾刘敖的反对，立刻抽调兵力开赴台北增防，并对全台守军重新布局。他把台湾全境划成了几个防区，把全部兵力的一半调往北部。而且刘铭传在基隆、护卫和台湾以北的战略要地大量的修筑炮台工事，而且他是广泛发动招募民团，以基隆、护卫这两个出海口为重点，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防御体系。这真是一代名将啊。刘铭传的决策显然非常正确，而且这位刘麻子刘大帅说干就干，意志坚定，看准的事儿，我雷厉风行，大刀阔斧。21天，时间是短了点，但对于刘铭传来说相当宝贵。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刘铭传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 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884年8月5日上午8时左右，基隆海面传来了隆隆的炮声。第一次基隆之战正式爆发了。8月初，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的谈判宣告破裂，法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一路在孤拔的带领下，目标福州马尾，另一路在副司令利士比的率领下，向台湾基隆发起了进攻。战役正式打响的前两天，刘铭传到台湾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利士比指挥的4艘战舰就进抵了基隆海口。据说这个身着白色海军制服的利士比啊，站在舰桥上，举着望远镜眺望着远处的基隆海岸，脸上带着一种傲慢而轻松的神情。有一个法国军官事后回忆说，我们的指挥官有理由感到乐观，因为通过望远镜啊，他看到中国的炮台根本不堪一击，面对强大的法国海军，这炮台无疑以卵击石。但是他们显然低估了刘铭传的决心。当利士比派遣传令兵上岸递交劝降书时，他本以为刘铭传会有所忌惮，低头臣服，没想到的是刘铭传根本不予理睬。刘大帅的回答只有4个字，见鬼去吧。听到这样的答复，利士比感到非常的恼火，听到这话他挥起了拳头，捶了一下指挥台的栏杆。岂有此理，那就让我们用大炮说话吧。第二天一早，法军便向基隆发起了进攻。利士比亲自指挥4艘战舰，向清军阵地进行了长达4小时之久的狂轰滥炸。起先呢，台湾的守军还奋起还击，但是火力太弱，加上自己的火炮射程又短，很快处于下风，而且清军的炮台和弹药库相继被炮火摧毁，士兵伤亡也很多。刘铭传接到了前方的报告，下令部队立刻后撤。您说怎么一开仗就后撤呢？其实刘铭传早有准备，在这之前，刘铭传已经派人将8斗煤厂机器拆到了后山，并且用水淹没了煤井，并且烧毁了厂房和所有的物资，把什么都烧了，之前储备的15000多吨煤也烧了。干嘛呀？以免资敌。这地儿可以丢，这些储备不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同时刘铭传还命令各营连夜在后山修筑工事。这海岸各营接到命令后很快退守后山。看到清军的后退，
这李世比高兴了，因为这一切都在自己的预料之中。所以李世比说了，甭轰了，甭打了，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这第一批法军共500多人，乘着小船陆续登上了基隆滩头。他们很快占领沙湾东侧的山头作为滩头阵地。在整个期间呢，法军没遇到任何抵抗，所以李世比是甚为得意。你看，他们怕我们吧？所以在第二天，在李世比的命令下，法军的后续部队也纷纷登上了基隆滩头。他们和先头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向后山进发。其实此时退守后山的清军是严阵以待，法军进入自己的射程后，各个山头的清军是立刻开火，法军阵型一片大乱。由于后山比较远，法国军舰的炮火的射程达不到，失去了炮火的支持，法国军队的优势立刻就没了，看到遭到埋伏纷纷后退。此时的刘铭传下令反击，清军发起了冲锋，法军大败。按道理来说，这势头应该向溃不成军发展，可是清军的攻势很快就受到了遏制。为什么呢？前文书不说过吗？沙湾东侧山头还驻守着一支法军呢。这支法军利用有利的地形猛烈开火，把清军给压制住了。听到这一战报，刘铭传立刻调兵遣将，要求夺回沙湾东侧的山头，给我彻底击退法军。命令是这么下的，但固守沙湾东侧山头的法军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这次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了中午，因为法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清军是仰攻，迟迟无法得手。气得刘铭传呢，是团团转，赶忙召集众将商讨对策，怎么给我把这个高地拿下来呀？部将到达时，刘铭传正吃中午饭呢。据说当时的刘铭传呢，满脸怒色，环视众人。想当年，我以数千人破长毛捻军10万之众，全仗着手下有唐殿魁、刘胜藻这样的虎将。要是二人有一人在的话，何愁今日不胜？这唐殿魁和刘胜藻是谁呢？刘铭传手下的名将，此二人作战勇猛，屡建勋业，他们的部队也是当年刘铭传组建明军时的老班底，其中有不少官兵都是从自己家乡招募来的子弟兵。可惜呀，这位唐殿魁在剿捻的时候死于短刀肉搏之中，那位刘胜藻呢，在中法开战前一年生病去世了。所以刘铭传这一番感慨有感而发，但也是话里有话。听到这番话，部将们坐不住了，都是大汉子呀，先是满面羞愧，继而血脉喷张。听到刘铭传大帅这么讲，淮军将领张高元和邓长安首先站了出来。吾等跟随大帅10多年，今大帅身困绝狱，吾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要说这个刘铭传呢，有勇有谋，这也算是激将法。刘铭传一看这激将法起作用了，赶忙把吃饭的碗筷放下，上前握住二人的手。好男儿当建功立业，唐殿魁、刘胜藻能做的，你二人定能做到。之后刘铭传立刻进行部署，张高元率一路人马从东边绕到敌军身后，邓长安带一队由西边迂回，第三队则由湘军提镇曹志忠统带从正
正面进攻。
战斗开始了，曹志忠从正面先是佯攻吸引法军的注意，紧接着张高原偷袭成功，和那位邓长安形成了两边夹击，敌军阵地是一片混乱。就在此时，正面佯攻的曹志忠率部乘机杀出，法军是抵挡不住，退向海边乘船逃走。经过这一战，法军死伤百余人，丢弃的战利品包括枪支弹药以及帐篷军旗等不计其数。这仗打得漂亮啊，但是法国的那位利士比首战失利，颜面无光。但是啊，他没有从自己身上找错误，他把这次失利归咎于水兵不善陆战，而且抱怨说这水兵啊本来就不该在陆地上作战。可对于刘铭传来说，出战告捷意义重大，不仅鼓舞了士气，更重要的是为他对法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扬长避短，不能和敌人死拼硬打，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啊我就撤。刘铭传后来总结说，敌有炮船之力，而我有山势之险，如要制胜，非诱敌之陆战不足以遮蔽凶锋。其实这套战法40多年前就有人用过，这个人呢也是台湾的一位守将，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这位姚莹也是他们老乡，安徽桐城人。当年他在台湾领导抗击英军入侵的时候，就总结出一套淡守海口不与海上争锋，凭险埋伏待其登山歼擒之。哎，他就提出了这种战法。40年后，刘铭传竟然和这位同乡前辈是不谋而合。此后在长达8个多月的抗法保台期间，刘铭传沿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战术，而且灵活机动，诱敌深入，避其所长是击其所短，搞得法国人十分头疼。基隆出战失利，法军的统帅那位老大孤拔非常恼火，但他没急于报复，他按照事先的谋划，率领着自己主力舰队悄悄驶向福建的马尾。这位法军的主帅战略意图非常清楚，首先要消灭福建水师，彻底切断台湾的后路，从而使台湾失去大陆的依托，而成为真正的孤岛。可惜对于孤拔的意图，驻守福建的各位大员们竟然毫无觉察。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